第二十三个言辞，此言辞分两章，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我们确实以最美的形态创造了人，然后我们使他们变成最卑劣的，但信道和行善者例外，他们将得不尽的报酬。古兰经九十五冒号四，第一章，我们将在以下五点里善逆信仰的千百个美圣中的近五个。第一点，靠信仰之光，人能作升到荣誉的最高层，因而成为集合于傲元的受尊重者。反之，与不信仰的黑暗，他下降到最低处，因而成为火狱的燃料物。因为信仰是一个连接人和缔造者的因素，人的珍贵性就是来自于靠信仰之光显示在他身上的神圣艺术和真主之名的图案。不信仰会切断此关系，这样真主的艺术会被掩盖，因而人的珍贵性会降到只限于他的物质性一面。而物质是短暂的、容易丧失的动物性的低级生命。我们将用对照的方式来阐明此神秘。人所制作出的一件艺术品中，物质和其上的艺术均有不等之界，有时两者价值相等，有时物质之界高于艺术之界，也有时在不值五毛钱的一块铁皮之类的物质上，雕刻着价值五十元的艺术，或价值百万元的一个古艺术，却创作在不值五元钱的一件物质上。如果你把这古艺术品拿到古董市场去辱，它将按其艺术和艺术家的才能和杰出的工作及它的名誉被评价而被辱到的值价格。反之，如果你把这古艺术品拿到五金市场，它将只值五元钱的铁皮之价。同样，人是物能真主所创造的一件古艺术精品，真主是用他那最优美、最雅致、最奇妙的能力，把人作为自己的所有美名的体现物而创造出来的。如果信仰之光透入人心，他外表上的所有给附意义的图案能靠此光被阅读。一位信仰者能用自己的理智来阅读这些含有我是物能真主所创造出来的艺术精品，是他的缔造物，也是他的仁慈和恩惠的展示物这个意思的图案。因连接自己和缔造者的信仰，就是显示出人体上的所有艺术痕迹的因素。所以起着象征物能之主的镜子作用，从而主的艺术断定人的价值。从此观点来看，信仰的效力能使人处于高于所有受造之物的地位，成为真主的对话者及集合乐园的客人。如果切断此关系的不信仰观念进入人心，那么人体上的所有反映真主之名的有意义的图案将陷入黑暗中而不能被阅览。因为如果创造者被忘却，那么和艺术家的概念并存的人的高尚外表不能被认出，而且苦多卓越的艺术和表达该艺术的范例会被掩盖，能被注意到的物质性外表会被归因于简单的缘故、自然及巧遇，从而失去价值。灿烂的宝石转变为平淡的玻璃，其价值也就等于是物质性的动物之价。而物质的目的和结果，正如我们以上所述的，作为最微弱的、最有需求的、痛苦的动物而潜伏地度过短暂的一生，最终灭亡。因此，不信仰会摧毁人的本性，使宝石转为煤炭。第二点，正如信仰是一丝光，能照亮人，使你读出物能之主在人体上所铭刻的文字。他也能照亮宇宙，使过去和将来从黑暗中脱离出来。以下我们举崇高的古兰经的译界为例，来阐明信仰的美性。真主是信士的保佑者，使他们从重重黑暗走入光明。 古兰经义务号257，在一个想象中，我站在设立在彼此上对的两座高山之间的一个深渊的溪涧桥上，整个世界被浓厚的黑雾笼罩着。我右望时，看到一个巨大坟地的形象；左望时，似乎看到空冲的浪潮酝酿着即将来临的一个大风暴雨的灾难。然后我往桥下看，似乎看到一个很深的悬崖。填对这些令人畏惧的黑暗，我求助于手中唯有的一指暗淡的手电筒。我用它观看四周，看到的景色更是恐惧的。甚至在桥头和其周围有许多可怕的恐龙、狮子及其他怪兽。我后悔使用手电筒来看到所有这些黑暗的恐惧景象。无论我把它转向哪一个方向，都看到类似的事物。我气愤地曰：这手电筒是个祸害。于是把它扔在地上打碎了。灯被打碎的那一刻，似乎我按了点亮世界的大电灯的一个开关，一下子消除了所有的黑暗，处处明亮起来了。于是一切实景出现在我眼前了。我幻想中的那座可怕的桥，变成了设立在一条平坦大道上的大街。右边的那大坟地，是从头到尾美丽的青绿花园。在这花园里，贤明人士带领着聚集在一起的人们礼拜、赞颂真主并谈笑着。在左边的，我想象中的那暴风大雨和悬崖峭壁，却变成了被装饰得美丽又可爱的高山。高山后面，可依稀地看到一个大宴会厅，一个装饰得美丽的观赏处。我所幻想的那些恐龙、狮子之类的野兽，却变成了巡服的骆驼、牛、羊之类的家畜。我喃喃自语，感谢真主给予的信仰之光。听众读了，真主是信士的保佑者，使他们从重重黑暗走入光明。这一经节后离开了这事件。我幻想中的那两座山，实际上是生命的开始和结束，也就是这个世界和坟墓。右边是过去，左边是将来，桥是生活的道路。那手电筒是自夸、自信和不服从真主指令的人的自负性。原先展现在我想象中的那些野兽怪物，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及世上的奇物。因此，背离正道者和自信者，与我以上所述的情景的前半部分相似。靠他那暗淡的手电筒似的不充足的创的知识，只把过去看成是一个虚无的黑暗中的大坟地，把将来看成是巧遇的暴风雨所支配的恐惧之源，并把顺从睿智、保持主的每一个服务官看成是有害的猛兽。这情景使他们成为不信道的人的保佑者是恶魔，使他们从光明走入重重黑暗。古兰经义务号257。如果他们走上正道，让信仰之光透入心境，打倒灵魂的法老主义，遵从神圣的经书，那么他们的情况会像我上述的情景的后半部分，宇宙会像白天一样光明，整个世界一起重念着真主是天地的光明。古兰经24务号35。这样他们会用心目来观看一切，从而过去不会像坟地一样展现在他们眼前，反之他们会看到过去的每一个世纪，是在一位先知或圣人的引导下的精致的灵魂们执行了神圣职责，也就是月列出了生活的任务后，重念着真主是最伟大的之句，飞向未世的高地位，而向将来。当他们往左边看时，信仰之光会使他们从远处发现在变化中的坟墓和末世后面，人持者在乐园的幸福宫里所举行的宴会。他们会相信暴风、地震及瘟疫病等灾害，实际上是真主的温顺怒妇。外表看来是猛烈的春季的急风暴雨，实际上是他的智慧的苦多恩典的实例。 甚至对死的看法也会改变。他们将把死亡看成是永恒生活的开始，把坟墓看成是进入永久幸福的门。其余的情景你自可作解释，并把它们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第三点，信仰即是光，也是力量。真正的信是敢向整个宇宙挑战，按信仰的程度而能从事故的困苦中解脱出自己。他愧曰：把一切事都托付于真主。因而，在生活的船舶上，在高如山的浪潮中安全航行，把一切重担委托给具有无限之力的真主，而轻松自在地度过此世生活，安息在坟墓里，最后飞到永恒幸福的乐园。如果一个人不把一切事托付于真主，物与是非、世界的重担只会把他压到最低处。借咒虽明，信仰必须独一性，独一性必须公信，公信必须托付，托付给于两世的幸福。但不要误会，托付并非是完全拒绝原因，相反地，应把原因看成是力量之幕来敬奉，把对原因的企图考虑为行为性祈祷，但把结果委托于真主，相信真主是唯一的创造结果者，因而感激他。以下是把事情委托和不委托于真主的范例的比喻。昔时有两个人担负着重担上了船，其中一个一上船就放下担子后自己坐在其上监护他，另一个人因即愚蠢又自负，未放下重担，别人劝他把重担放下以致轻重，他回答曰：不，我不放下他，不然愧为失他，我是个有力气的人，能担负他，所以我要担负着来监视他。别人对他曰：运在你和我们的这条真主的安全船舶是比你更有力的，他能更好地保管你的货物。如果你坚持担负这重担，可能愧头印而和他一起落下海，并且你愧因越来越累而失去力量。你这被压歪了的背和你这笨头枪抵不住这越来越沉的重担。另外，如果船长看到这情况，可能愧认为你是个疯子而把你赶下船，或苦愧认为你是个企图控告我们船的人，或愧认为你是个嘲笑我们的叛徒而下令关禁你。此外，因在你行为上显示出了你微弱的虚荣心，你的可怜的自负及你的低贱的虚伪，这些都逃不出注目者的眼光，你愧成为别人的笑柄。你看，每一个人都在嘲笑你。听了这些话后，这可怜的人才教悟过来了。于是他放下了重担，坐在其上曰：真主保佑你们，你们使我解退了困苦，避免了我进监狱，也避免了我成为笑柄。所以不信托于真主者啊，觉悟过来，信托他，只有这样，你才能避免成为天地万物的黑盖，避免在每一事前颤抖，避免虚荣性，避免成为笑柄，免遭世界的困苦，也免遭后世的不幸。第四点，信仰能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甚至能使人成为其他一切生物的统治者。那么，人的基本任务就是信仰和祈祷。否认宗教会使人成为蛮横而又极端软弱无能的猛兽。在信仰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事实的千万个证据中的，更近人如动物的出生之间的勾别，就是证实这一事实的确切证据。因为动物出生时，似乎是在另一个世界已受过训练而与所得的完美本能一起过来的，也就是月是被调遣过来的。动物出生两个小时后或两天或两个月之内就能学会生活条件和如世的关系以及一切生存的规律。例如麻雀及蜜蜂等动物只在20天内 就能学会人在20年内才能学到的生活能力和技巧，即他们是被启示过的。这就说明动物的基本任务不是通过学习来成熟，也不是通过获得才能来进展，更不是用显示自己的微弱性来求助祈祷的。他们的职责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执行任务，即真主的奴仆之务。但是人出生后需要学习一切，并对生活规律极端无知，甚至20年也学不配生存条件，可能一辈子需要学习，并且是因以极端微弱磨能性被调遣到世界上来的，所以1、2年后才能站起来，15年内才能学到如何勾别离开。即是如此，船得靠社会的帮助，才能设法照益，避免亏损。这就说明人的天生任务是经过学习来成熟，通过祈祷来当奴仆的。也就是说，要知道在谁的灵敏下，我被如此周到地管理着，在谁的恩典下，我被如此慈悲地训练着，以怎样的仁慈，我被如此体贴地养育着和教育着，聘用无能和需求的言辞来祈求恩赐一切需要的真主，恳求他，向他祈祷。也就是说，靠微弱和需求的翅膀飞向奴仆的最高地位。由此可知，人是为了通过学习知识和祈祷来成熟而来到此世的。本性和才能是取决于知识的，所有世纪知识的基础、源泉、光和精神就是真主的知识，而学习这知识的最基本方法就是信仰真主。因人的无限微弱、无中忧虑所面临的无数敌手的攻击以及无尽的需求和愿望的本性，所以其天生的基本任务就是信仰，其后是祈祷，而祈祷是成为奴仆的基础。比如一个孩子要想得到自己所及不到的需求时，或哭泣，或是要求，也就是说，他用微弱的语言或行为的要求方式来达到目的。正如此，人就是一切生物中的微弱、撒娇的孩子，所以他需要在智人、支持者的宫殿，用他的微弱点和无能来哭，或用自己的需求和虚弱性祈求，以便达到目的，或因获得了需要而祈祷来感谢真主的恩惠。否则，愧像一子闯营或大吵大闹的蠢笨又无赖的小孩子一样，曰：我用自己的力量、智力和方法来克制不可克制的，千万倍超过我自己的力量的奇物，用我自己的主意和手段使别人顺从我，因而倾向于否认恩赐之行，这是逆向于人性的本质，从而会使自己遭受无法解退的痛苦。第五点，祈祷是信仰的绝对方式。人性强烈地需要祈祷，真主也下令曰：曰假若没有你们的祈祷，我的主并不关切你们。古兰经25:77。这意味着没有祈祷，你们有什么重要性？的经节和你们祈祷我，让我接受你们的祈祷。古兰经40:60。如果你曰：虽然以上的经节是钳对一切的，是些明对每一个祈祷都有应答，但我们祈祷了苦多次，未被接受，那么我们的答复如下：应答是一回事，接受是另一回事。对每一个祈祷都是有应答的，但是对于接受来月是否给你所期望的，是由真主的智慧所定。比如一个病孩要医生给他自己想吃的药，医生可能会给他所要求的那个药，也可能会给他对他的病更有效的别种药，也可能因考虑到对他有害而一个药都不给。同样的，麦能睿智的主因随时随地都在我们身边， 自然地配应答自己的创造物的祈祷，用自己的存在性和应答，把残暴和骇惧转变为伴随你的欢乐。但是他的应答并不佩服冲狂妄私欲者的指令，而是按照合他自己的智慧来决定的，因而可能给你所要求的，可能给你更好的，也可能什么都不给。并且祈祷是一种崇拜，而崇拜的结果是在后世。今世的动机是祈祷和礼拜的时刻，而不是目标。例如为雨水的礼拜和祈祷是一种崇拜，缺雨就是那崇拜的时刻。祈祷的目的并不是导致下雨，如果祈祷只是为此目的，因借祈祷和崇拜不是虔诚的，所以不值得接受。又如日落就是晚上的礼拜时刻，日食和月食是这两个特殊礼拜的时刻，因为那些日和夜的光明的神迹被遮掩，是些明物能之主的伟大性的原因。所以真主召唤自己的奴妇们奉行这个特殊的礼拜，而这个礼拜并不是佛现日食、月食的情况、持续时间或列速时间等之类的天文计算。与此相似，缺雨之际就是特别的祈祷时刻，灾害的侵蚀、空啸的威胁等就是一些特殊祈祷之时。人在这重情况下真正领悟到自己的微弱性，因而祈求万能之主的庇护。即使祈祷了很多次，灾害仍未解除，也不该越祈祷未被接受，应越祈祷的时间尚未终止。如果真主用他的恩惠来偶除灾害，那么这是他的仁慈和加倍的恩典。这样要求被应付，祈祷也愧列速。这就说明祈祷是一种奴妇之辈，奴妇声应是真诚地为真主，应只显示自己的无能，用祈祷来求真主的庇护，不应厌止干涉他的权利，把一切事的处理委托给他，应信赖他的智慧，而不该表现出谴责他的灵敏行为。的确，按古兰经节明显的声明，所有存在物所实行的不同的专门赞颂、特殊的崇拜以及准确的膜拜方式的祈祷，是从整个宇宙转到神圣宫廷的。他们或用特殊的才能语言来祈祷，如所有的植物的祈祷，他们用缔造主给予他们的特殊的才能语言来要求绝对赋予者给予自己一种形态，要求赠予主美名的一个显示点，或是以本能的需求语言来祈祷。所有的生物因靠自己的能力得不到需求而祈祷，那就是生物们为了拥持生存而用自己的自发的需求语言向最慷慨主恳求食物，或是为某些迫切需求而祈祷。每一个生存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绝对避难的语言来祈祷，从而在一个未知的保护者之旁寻找庇护，因而转向真主的灵敏。如果没有任何障碍，那么以上三种祈祷通常是受欢迎的。第四种祈祷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我们的祈祷。这祈祷也分两重，行为性和状态性的祈祷。例如为原因力图就是一重行为性祈祷，因为人意识到原因的聚集并不是为了创造起因，而是以使真主满意的行为欲来祈求原因。比如耕地就是哈普持者的财舍之门的一种形式，因此从行为性祈祷是转向慷慨者之名和称号的，所以一般来越是愧被接受的。我们的第二宗祈祷方式是用立心和语言来祈求，也就是求真主给予我们自己无能得到的需求。这种祈祷的最重要的方面、最好的目标、最甜蜜的结果是哀求者意识到有一位神圣者，他能听到自己的纳心之声，他的手能及到任何一处， 他能因此自己所期望的一切，同情自己的微弱性，用他的仁慈来援助自己的贫困。所以，微弱、可怜的人啊，你可不要抛弃祈祷这仁慈财富的钥匙和无尽力量的支柱，紧贴着他，登上人性的最高地位，就像一位苏丹一样，把整个宇宙的祈祷包含在自己的祈祷之中，也像一个富人，更像一位总代表一样，月只求你的援助，因而成为宇宙的一个美好榜样。